因此，我们所说的寂寞无聊，其实只是一种由单调引起的，时间上一种反常的缩短感觉。生活老是千篇一律，漫长的时间似乎就会缩作一团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倘若一天的情况和其他各天一模一样，那么他们也就不分彼此，每天生活一个样，会使寿命极长的人感到日子短促，似乎时光不知不觉地消逝了。所谓习惯于生活，其实就是对时间有一种木然甚至麻痹的感觉。年轻时的日子过得慢，而晚年的岁月却消逝得愈来愈快，也必然是这种习惯于生活造成的。我们知道，生活中引入一些插曲或变换一番新花样，乃是维持我们生命力，使我们对时间保持清新感，以及使我们对时间不会感到漫长、厌烦或枯燥无味的唯一方式，从而让我们的生活有一种新的感受。调环境、换空气、上温泉浴场，都是为了这个目的。而调换环境和生活中加入某些插曲，就有消除疲劳的作用。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头几天有一种清新之感，也就是说使人精神百倍，它能保持6天到8天左右。接着，随着你习惯于这个地方，似乎渐渐觉察日子紧缩起来。谁依恋着生命，或者说的确切些，谁对生命依依不舍，谁就会恐惧地觉察到日子的步伐跨得越来越轻盈，无声无息地开始溜走。而最后的几星期，比如说4星期左右，简直飞逝得令人害怕。当然，生活的插曲终了时，对时间的清新感也就随之消逝，而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以后，它又重新显现。外出后再回到老家时，开头几天又过得新鲜而生气勃勃，不过只是短短几天而已，因为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适应起来比那些例外情况为快。如果说时间的感受由于年迈而减弱，或者这种感受一向不很强烈，这是生命力本来就衰弱的征兆，那么他很快就会昏沉沉地恢复到原来的生活，过了24小时，就感到从来没有外出过似的，几天前的旅行宛如晚间做了一场梦。这里插入了上面这段话，只是因为年轻的汉斯·卡斯托尔普对时间方面曾有类似的感受。他在山上住了几天后，曾用充血的眼睛瞅着表哥，并对他说：
到了一块陌生地，开头时觉得时间过得真慢，这倒是挺可笑的。我的意思是，这自然不是说我感到厌烦无聊，恰恰相反，我简直可以说高兴得像个活神仙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我回顾一下，也就是反省一下时，我就觉得在这儿似乎已不知待了多久，上山以来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，简直不明白自己居然会在山上，而你竟对我说，现在就下山吧，你还记得吗？时间对我说来，真是长的无边无际呀，这和时间的计量毫无关系，和理解力也压根儿不相干，只是一个感觉问题。当然，说这样的话是愚蠢的。我认为已在这山上住了2个月，简直胡说八道。我只能说，时间很长。
对呀，
约阿希姆回答，体温表仍悬在嘴里。听了你这些话，我也得意不浅。你来山上后，我某些地方都得仰仗你嘞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听了约阿希姆直截了当说这些话，不由哈哈大笑。他试图讲法语。不， 汉斯·卡斯托尔普还一点没有适应新的环境，他既不熟悉这里生活上的种种特点，机体方面也不能适应山上那种怪异的气氛。疗养院的生活特点短短几天内是无法熟悉的，正如他自己设想的那样，而这一点他也跟约阿希姆说起过，哪怕三星期也无法了解他，因为这种适应对他来说是件苦事，天大的苦差事，他似乎干脆不愿去适应他。这儿的日常生活安排得细心周到，井井有条，如果你肯顺应这里的生活规律，你就能很快地跟上，而且得其所在。不过过了一星期或更长的时间，生活日程会渐次出现某些规律性的变化，先出现一个新花样，然后再是第二个，而第二个往往是在第一个重复出现后再显示的。即使是日常生活事件中的个别现象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也得亦步亦趋地去学习。对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，他得留神观察，而对一些新奇事物，则需用青年人灵敏的接受能力去吸取。例如那些短脖子大肚子的容器，在过道上每间病室的门口都放着。汉斯到疗养院的那天晚上就看到了，它里面装着氧气。汉斯问他，约阿希姆就讲给他听，里面是纯氧，氧气瓶价值6法郎。这是一种起死回生的气体，供垂危病人使用，为临终的生命添上一口气，接上一些力。病人通过一根软管吸入这种气体，在放这种氧气瓶的病室门后躺着临死的病人，或者像顾问大夫贝伦斯所说的奄奄一息的人。有一次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在2楼遇见顾问大夫，他就用这样的称呼。当时他身穿白大褂，脸色青青的，在走廊里一摇一摆，慢吞吞地走着。后来他们一起上楼。
嘿，你这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，
贝伦斯说，你在这干什么？难道您像视察一般的东张西望，就能博得我们的青睐吗？
不胜荣幸，不胜荣幸。
哦，我们的夏季倒有一些名堂，这样的季节可不坏呢。为了使它更有起色，我也花了一些代价。不过遗憾的是，您不准备在咱们这儿过冬。听说您只想待上8星期，对吗？
啊，3星期。
可这只是走马看花，连帽子也不用费心脱下来。
哎，随您怎么想吧。可惜您不在这儿过冬，因为这时只有贵人们才来。
他不像样的打趣儿说，这块高地上各国贵人到冬天才来，您得看看他们，让您增长一番见识。当您看到这些家伙踏着雪橇滑起雪来，您准会捧腹大笑。还有那些太太们，天哪，太太们，我可以对您说，他们像极乐鸟一样五光十色，而且还富有冒险精神呢。
哦，现在我得去看看我那奄奄一息的病人了，
他说。他住在27号病室，您知道，他已是晚期了，肺的中心也烂穿了。昨天和今天，他白白吸了5袋氧气，真吸得够了。中午时，他怕要见他的老祖宗去了。哎，我亲爱的洛伊特先生。
他进去时说，咱们再敲碎一只氧气瓶的脖子怎么样？
他把门带上，他的声音也就在门后消失。不过房门开始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瞥见房间后面的轮廓，他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年轻人，脑袋靠在枕头上，下巴长着稀稀落落的胡子，大大的眼珠慢悠悠地转向房门口。
这是汉斯·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垂死的人，
因为不论他的双亲或祖父去世时，可以说他当时都不在场。那个恶须微微翘起的年轻人，他的脑袋靠在枕上的姿态多庄重啊！他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慢慢向房门口转动时，目光又何等意味深长。这时汉斯·卡斯托尔普还一心一意回味着刚才匆匆的一瞥，他情不自禁的也像那个临死的病人那样，把眼睛张得大大的，缓慢而意味深长地转动着眼珠。这时他正好继续上楼，他就用这样的眼神瞅着他后面一扇门里出来的一个女人，他在楼梯口碰上了她。他没有马上认出这是肖夏夫人。肖夏夫人看到汉斯挤眉弄眼，不禁微微一笑，然后用手抓住挂在后脑勺的辫子，越过他前面，悄悄地柔顺地下楼，脑袋稍稍往前倾。最初几天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几乎没有结识什么人，好久以后还是这样。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大好感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生性好静，他只感到自己是来做客的。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所说，他是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。约阿希姆跟他聊天作伴，他基本上已心满意足。走廊上那位护士自然伸长脖子盯住他们。后来约阿希姆终于把表弟介绍给他，在这以前他曾好几次同他聊过天。他把加比眼镜的丝带吊在耳根，说起话来装模作样，调门简直有些伤心。只要仔细观察他一下，你就会发现他心灵似乎受到空虚无聊的折磨，要再摆脱他是很困难的。谈话快结束时，他就会显露不胜惶恐的迹象。一当这对小伙子显出离他而去的神情，他就急急忙忙再说些什么话，而且频送秋波，甚至死乞白赖地向他们微笑，把他们缠住。这样，他们出于怜悯，就不得不再逗留一会儿。这位护士漫无边际地谈自己的父亲，说他是一位法学家，还谈起自己一位做医师的堂兄弟，目的显然是替自己涂脂抹粉，表明自己出身于富有教养的阶层。至于他的养子，则是科伯尔格玩偶制造商的儿子，姓洛托拜因。可最近这个年纪轻轻的弗雷斯肠子里却害起病来，亲人们对这个可受不了了。先生们对此是不难想象的，特别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人，有的是上流社会人士那种细腻的感情，这个打击怎么受得了呢？我们寸步不离地守着他，最近他到外边去了一下，先生们该相信这个，为的只是想为自己买些牙粉，回来时却发现病人坐在床上，喝一杯又浓又黑的啤酒，而且吃起一条意大利香肠，一片硬硬的黑面包和一条黄瓜来。这些美味的土产都是他家里人送来的，吃了好让他长些力气。但第二天，他的病自然加剧，死去活来。他自己在催自己的命。不过对他来说，这只意味着解脱。而对他来说，他叫贝尔塔大姐，实际上他的姓名是阿尔弗雷达·希尔特·克雷希特，却是无所谓的，因为接着他又得看护其他病人，他们的病在不同程度上比他更加严重，不是在这山上，就是到别的疗养院去，这就是展现在他眼前的前景，别的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。不错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说，就您的职业说，任务确很艰巨，不过他倒认为也很称心。确实这样，他回答，这行职业确使他满意， 即使满意，但任务十分艰巨。那么替咱们向洛特白因先生问好吧。这对表兄弟说完这话想脱身了，但护士又巧言令色地缠住他们。看到他这样煞费苦心拖住这两位青年人不放，哪怕再短短一会儿也好，好不叫人伤心。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再答应陪他一会儿，否则未免太残酷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